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不求这个世界对我，我也不求我对这个世界，这样才能结出许多实力，你的生命力才能发挥。其实我们讲再简单一点，就是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把自己交在那看不见的主的手里，信靠他。我们不为这个世界上给我的任何，不管是世界和我自己有什么好处而追求。所以那个字的意思呢，也是很难听的，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各位，我们不恨自己的生命，我们总是保养顾惜，这是保罗讲的，还是彼得，还是雅各讲的？我们很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顾惜的。这里说的恨恶的意思，就是我们如何的全心全意把自己交托给主。好像亚伯拉罕在恨恶自己儿子把他杀了，其实是完全交给主，顺服上帝，甚至希伯来书说能叫死人复活。所以恨恶死了埋在地里，那都不要照字面意思来讲，好像我们真的要死，好像我们真的要恨恶世界，而是正面讲，我们要如何的完全的相信上帝，以至于好像都没有在照顾自己，以至于好像我们这么爱上帝，好像我们是在恨恶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确承认，有的时候有些人的服事并不是真的出于爱，而是出于要拼一个业绩啊。各位，我碰到过很多，有的我的学生，有的我很敬佩的一些传道人，很辛苦，但是在拼业绩，拼到最后就是什么崩溃了，或者 burn out 了，这都不好，这都是在服事人，这都在做给世界看，这都在跟人家比，这都不是被上帝的爱来推动。我不是说被上帝爱推动，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我们心情很多时候并不愉快，但是我们是信靠上帝的，真的信靠上帝，信靠上帝，不求世界和自己的满足，也绝不是自虐，绝不是苦修，绝不是禁欲，绝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是信靠上帝。好，第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我们不是死掉，我们不是懦弱无用的，我们是完全的跟从主，好像我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好像没有自己的喜好，好像没有自己的打算。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以及在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用正面的来讲，就是亦步亦趋的跟随主。这跟亦步亦趋的跟随主，当然也不是照着字面来讲，他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而是说对他的信，对他的顺服。信靠、跟随、顺服这三个字有类似的意思，都是不以自我为中心，都是以上帝为中心。好，他也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么跟前面讲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跟前面讲的人子得荣耀都是一样，你要得到那真实的荣耀，你就不求世界的荣耀，你就是埋在地里的，你就是跟随上帝的。如果你跟随上帝，或者是跟随耶稣，他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像个奴才一样，像个奴隶一样，像个忠心的狗一样。看起来这是很低级的奴隶，但这被宇宙万物的主宰尊重，因为你很爱他的儿子啊，你很信他的儿子。好，但是即使是他的儿子，在要跟随天父，耶稣跟随天父，顺从天父，相信天父，跟我们跟随耶稣，相信耶稣，顺从耶稣是一样的，这都会有很多的艰难的时候，包括耶稣现在，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 脱离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绝对要相信耶稣没有罪，包括他这个祷告绝对没有罪恶。但是这个罪恶，这个祷告的意思可以说就是，父啊，我不要死，我不要上十字架，我不要埋在地里死。我们不能说耶稣有罪，但是我们说耶稣表达出我们常常想讲的一句话，我们实在受不了这种十字架。但我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这也是又显出耶稣的人性，就他愿意道成肉身以后他都愿意，但是碰到很艰难的时候他也知道这是艰难的。他没有罪，但是我们可以说软弱。28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讲最直接的等号就是愿你把我杀掉，愿你让我死在十字架上，愿你让我在现在到死这段没有任何事拦阻，包括我的意志，让我不去做我们原来商量好就要做的事，就是为世人赎罪。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神的名，神自己，神的一切伟大都不断地因着他自己的作为和他使用的万事万物显出他的荣耀，而且会越末后的荣耀还会更大，包括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再来。29节，站在旁边的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天使对他说话。这也都是显示出一个人没有信心，即便上帝说话了他并不能听得懂。一个人没有信心，即便上帝显给他看了，包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显出来，他并不能看得明白。30节，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就是不是为了要安慰鼓励我，我自己都知道，这个是要让你们知道，为你们来的，就是要不然你们听懂了就知道哇他真是上帝的儿子，要不然就你们没听懂说这是打雷了，以后定你的罪，你不能说我没听过上帝做见证，只是做见证的时候你不听。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世界被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你颠倒的说也可以，耶稣马上要被审判，世界的王，你要说是耶稣也可以。当然这里世界和世界的王都只抵挡耶稣的，但你要倒过来讲也可以，因为就现实来讲是这样。我们当然就字面来讲，这里主要是在讲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可是也就现实来讲，暂时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受审判，好像是耶稣被钉死被定罪。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耶稣说这话，这话原是指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我读完下面好了。34节，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这个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类似的话，这可以是两个意思。一个就好像是一场球赛，世界冠军赛结束的时候，那个功劳最大的那一位被举起来了，他真了不起，他被举起来了，于是大家像我们这外行人慢慢讲，哎呦，为什么这个球星被举起来？因为他踢了一个好漂亮的球。然后我们也在 YouTube 上面就看，越看越多，然后就越来越多人被吸引，因为一个球星被捧起来，就更多人来捧他。若耶稣被举起来，万人就要来归向他，让我们高举基督吧。就像现在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的这些聚会，我们高举基督，然后我们几乎没有信息的，只是在学世界上的那个辣妹跳舞一样来高举基督，这样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各位，这不可能吸引万人来归向，因为我常常看到基督徒要学世界，学的又不像，又没有人家辣， 你要学那种扭啊跳啊，要干冰啊，何必呢？这是四不像，你要就学的跟他一样，你要不三不四要庄重点福音的脱衣舞干嘛呢？你如果要就脱衣舞就不要福音了，要就福音就不要那些世界东西。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不是那种胜利式的狂欢，这两个，一个我们心中尊主为大，另外一个我们心中尊主为大的方式的确是不能忘记他被钉死，也就是我被钉死被举起来，其实刚好就是被羞辱践踏到最低的地步。这世人做的，但是如果基督徒在这世人做的事上看到上帝的伟大，我们把这高举起来，那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主。好，这句话我想是很多神学生牧师都很想听的，我们真希望万人来归向主，我们真有这颗心希望万人来归向主。但你要为人来归向主，你就一定要高举基督，你高举基督就是高举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不是哦他能够让世人多么满意的。所以你看耶稣说的话是自己将要怎么死，所以你把他举起来就是讲他的十字架。哇，这么难的一句话居然这些百姓都听懂了。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基督人子必须被举起来，这人子是谁呢？各位，你们看得懂这句问话吗？这句问话应该这样讲你们就懂了。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基督必须被钉死呢？就他们听懂了耶稣讲被举起来是被钉死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聪明。就这是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包括两千年来很多的神学家教会不懂的，就是耶稣成就救恩难道就是他必须死吗？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好，我们继续要应用在我们身上，难道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必须不断受这些折磨吗？各位，答案都是基督徒要成长就有生活中的十字架，你我都是一样，不过不管是家里是学校里是教会里都是，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胸怀大志，我们要到教会做什么，或我将来要怎么样把我的家变成怎么样一个好，这都很好了，但是主都会，不管你怎么好，主都会来破碎你的，都会让你碰到很多不合情不合理的事，并不是说我们要忍辱负重的来忍气吞声，有的时候也许要学习怎么样勇敢正义的对抗，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都有这个十字架。所以他说基督是永存的，基督的确是永存的，他下面不讲基督而讲人子。我想当时的人他们并不想到耶稣为什么会用人子，人子有的时候意思就跟基督一样，就是上帝所使用的那一位，上帝所高的那一位。当耶稣用这个字的时候，当然也强调他是神，他是人子，他有人性，但另外一个我想也是很强烈的说，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子也是要走同样的路，我们也要被举起来，是我们会被高举，但是如果真实的被高举就是真实的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人子是谁呢？是基督，也是基督徒。耶稣对他们说光，他现在不讲基督也不讲人子，他讲光。我们熟悉约翰福音的应该都懂了，耶稣说光也就是我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不是人子了，是光子了。那这里意思都懂嘛，你要跟着光走，你要跟着手电筒走。如果你们有喜欢出去郊游的夜游的，那个向导会带你们去看晚上出来的昆虫或者植物的，你要跟着那光，因为有的时候走那个山路很危险，你要跟着光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光我们已经讲过，你要跟着耶稣，要跟着真理，要跟着他的爱，要跟着他的生命， 你要有他的生命，否则黑暗就刚好相反，就是愚昧，黑暗就是仇恨，黑暗就是无知，黑暗就是没有上帝的世界，就不知道到哪里去，那就是迷失。啊，我跟你们在一起时间还不多咯，光在你们中间时间不多咯，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跟光行走，光在你们中间还有多久？下一秒就没有了。各位，有的时候光，有的时候上帝给你听到的时间有10年、100年，有的时候1秒钟都没有。在36节中间的时候，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一节还没完，那光就没有了。36节的下半句，耶稣说完这话就隐藏了。这话的意思是，这是约翰写的非常动人的一个，就是那光没有了。当然你要说没有还是有，人愿意悔改，愿意思想神的话，就还是在光里面。但是如果你始终只想看到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在那里行神迹奇事，然后从他讲的道理我再来判断一下，你始终在那里看热闹，始终举棋不定的话，光就隐藏了，隐藏的比你想的还要快。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39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心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个经文是圣经里面最难了解的，不是最难了解的，是最难接受的。因为了解不能了解，就是预定论。其实圣经里处处所有的问题，你问第二句都是问到这个问题，不仅是预定人得救，而且预定人不信。好，这么多人他们为什么不信呢？他们为什么不信？各位，今天人为什么不信我们传的道呢？你当然可以说，因为他心硬啊，因为他贪婪啊，因为他爱世界啊，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有的时候承认我们讲道讲的不好啊，我们招待的不好啊，我们的诗歌什么不好啊，所以他们就转台啦。你可以讲很多理由，这些理由也都是理由，但这些理由所有事情后面都有理由，因为上帝要如此。圣经不躲避这问题的，虽然圣经也不常常讲这事。前面讲的很可怜很辛苦，我们传的有谁信呢？没有人信。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困难，有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也不大肯信。然后就是39节，他们为什么不信？因为我们的见证不好吗？有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他们贪爱世界吗？有的时候是这样。以赛亚很简单讲，他们不信就是主叫他们。我们今天不去再讲这个预定论的事，这不管罗马书第九章或约翰福音这里，或你看以赛亚书，这些都有。我们不去讨论这神学上的问题，我只是说圣经上是这样讲的，任何事的最后的主因都是上帝叫他如此的。当然我们刚刚讲那些次因也是重要的，只是那次要的原因。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主不要他们回转过来，免得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恐怕是更难接受的吧。主叫人心硬还无所谓，主不要他回转过来，就是不想医他，免得我太忙了，我要回家吃饭，不医了。不医怎么不医呢？我不要不医，我要你们走啊，不想来看。哎呀，主有这么坏吗？各位，这就是哈，这是以赛亚书第6章的话。很多神学生都是根据以赛亚书第6章，然后报考神学院，就是哦，你怎么知道你是蒙召的？哦，因为我看以赛亚书第6章，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我就很感动了，我觉得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说这话的人都没有看到下一句话， 主差遣你干嘛？主差遣你去传福音，传福音干嘛？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叫你传福音，使他们不想信。各位，你去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神呼召人，叫人去传福音，以致人家听了就不想信。好，那么约翰的讲法是，就四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当然是一个意思，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在看到神的荣耀，后来就有这段话或这段对话。所以约翰的意思可以是，这句话的背景是以赛亚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写出来的。但这里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跟刚刚讲的没有冲突。各位，刚才以赛亚讲的话，就是耶和华叫人心硬。耶和华叫人心硬的理由就是他不想再救人了。各位，这一段话你觉得这是什么？这应该是耶和华的羞辱，对不对？我们一讲到上帝预定人，叫人不信耶稣，叫人玩梗，这哪里是荣耀嘛？这是丢脸，这是绊脚石。但是约翰说这是荣耀。所以各位，我在继续解释之前就说，如果你觉得上帝的预定是上帝的荣耀，感谢主，你是得救的。如果你看到觉得这上帝的预定实在是好难懂，我不想信，那你就是让上帝使你不信的那个。对不起，如果你没听懂没关系哈，我现在简单说一下好了。整个在以赛亚书这段话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没有错，就是神要去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神在每件事上掌主权，包括人的得救和被定罪都是神做的。这个圣经不打算做任何的维护，因为这是最合理的事情。一切的事情，如果包括这么重要的事，如果不是出自上帝，那还是出自谁呢？不过我们也会说，在人间神的旨意是一切事情的主要的因，第一因，基因。那么神学家也讲，其他的事是次因，也是神使用的。在以赛亚书出这段话的事情，耶和华要叫人心硬，理由是怎么样？就是以色列人每次悔改都没有真的悔改，每次悔改就是上帝给他们一些打击啊，上帝给他们一些警告啊，他们就悔改，等到那个打击过去了，他们又不信了，始终是这样。所以上帝说好，我不要他们再悔改，让他们不要再悔改，使他们被彻底的打击。他们不悔改，不被医治了，他们不再归向我们了，然后他就可以彻底被打击。这个彻底被打击呢，可以就是使他们亡国被掳，而亡国被掳里面当中，他们那个状况彻底被打击，就是被打击到好像一棵树砍成自己的一个树叶子。在那种状况中，剩下一点点的人，他们在彻底被打击的时候，他们可以悔改，然后重新得救。所以我让他们心硬的意思，不是不救他们，而是要在一个彻底的打击中，使其中有些人有真实悔改的心，而得到拯救。而在这个同时呢，罗马书又讲到，在这个同时，神弃绝以色列人，叫他们被打击，好像他们中间有些剩下的渔民会悔改的同时，福音又传到外邦那里，让外邦人也能悔改归向主。所以最后又是一个喜剧的结束，充满荣耀的结束。不过这个部分呢，是很多的神学，我只是很简单讲一下。下面我们再把这个四十二节看下去啊。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会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我们不太敢讲这些人一定是得救或不得救的人，我们就说从人来看有些这样的现象。 44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差我来的，当然我们也需要讲，信耶稣的就是信耶稣，但是也是信父。就如果你信耶稣，就一定信三位一体的三位。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也可以把它讲成人听我，就是听那差我来的。就是耶稣就是完全的神。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听见我话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世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他的命令就是永生，这也很奇怪。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就是他的命令，他的诫命，你遵守了就有永生。当然我们不能遵守，所以就没有永生。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不能遵守而归向神，那我们就有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父对我说的。这里重点，整个罪的重点就是你要听主的话。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